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八章第二节的内容。第八章第二节它的标题，我们看一下它的标题，它的标题在377页，它标题是容为事而成的真常为心论啊。那这边主要谈的是楞伽经的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啊，楞伽。但是在进到楞伽经之前呢，导师先做一个教理发展的一个说明啊，就是说，这个唯识的教学，然后为什么会跟如来藏教学这个变成一个融合这样子啊？那导师有提到，就是透过这个是大圣论里面引用到的阿毗达摩大圣经里面有一种依他起通二分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就如来藏跟阿赖耶，阿赖耶是杂然的，那如来藏是清净的，对吗？那阿赖耶是生灭的，如来藏是不生灭。那这二种教学呢，在导师认为在大圣阿毗达摩大圣经的一个启发之下呢，这两个教学就有进一步的一个融合啊，进一步的融合。那这当然是从佛教思想史的一个的角度来说了啊，就是说，因为在佛教界有两种思维对这些教法啊，有些就认为佛在49年弘法都讲完了。那这当然也有道理了。那另外一种就是佛所讲的这些教法呢，有一些它并不是很流行在它还在世的时候，或者它入灭之后的几百年还不太流行，慢慢慢慢才被整个印度的佛教界开始重视，越来越多人来学习啊。纵使佛这两种说法其实也不一定是矛盾的，然后就是说有一些他认为这些教法它是慢慢的一个形成啊，这种形成不一定是从无到有，它其实是从不流行到流行，这也是一种方式嘛，对不对啊？那这种从流行不流行到流行中间一定有佛弟子他的一个修验啊，不能说佛弟子的修验不能代表这个佛法啊，懂意思啦啊。因为佛毕竟在49年他所讲的道理有限，他自己在阿含经都说，他有时到森林里面就抓一把叶子，就问他的弟子说，就是我手上的叶子多还是树林里面的叶子多啊？大家那就觉得，我怎么问这个问题？但是森林的叶子多啊，那佛就说，你们也知道这个道理啊，没有开玩笑，这有些情节自己加。但佛就是说，其实他所说的教法呢，就像他手中的叶子那么多而已啊，其他其实有很多是他不可能全部讲，或者是他只点到有一些观念啊，等等之类的啊。所以有一些观念世尊可能没有谈很多啊，那但是佛弟子们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之后，他有体会，他是可以去把这一些道理再讲清楚的。 那这些道理他们都觉得是佛给他的启发，是佛的意思嘛，所以慢慢慢慢就形成一个教典，那就流传在佛教界。其实这个都很自然的事情了，很自然的事情。好，所以导师在第二节他在谈真正的真常唯心论呢，就是融为师而成的这个如来藏教学，要记得是融为师而成的如来藏教学才是所谓的真常唯心论的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像在有关如来藏的教学，其实有不同的体系跟面向，大家偏重不同。那导师的书其实有谈到，大概可以分两个系统，一个是叫真我行的，就是这个如来藏是具象的，32相具足的，在众生的身心当中。他只是被这个烦恼所覆盖，没办法显发，也就是众生本有完整的如来的功德，连32相都有，只是就是被烦恼所覆盖，这个就所谓的真我行。那另外一个叫唯心行，这个唯心行，这个就是谈自性清净心的，跟心有关的，懂意思了。但是自性清净心不一定是真常唯心，它是真常心没有错。那这边唯心，这边先给大家再做一个提示，就是一切法都是心的显现，叫做唯心。懂意思了，就是在真常唯心的这个如来藏的教学体系当中呢，他们也是提出一切法的一个现起，一个存在都是心的显现，心的显现。只是说唯识它是识的显现，它比较用识，识跟心其实是可以是同义语啦，同义语。那唯识的这个心，它是所谓的虚妄杂染的心，那这一个如来藏的这一个融唯识的真常唯心的这个心呢，就是清净的心，清净的心，真常心怎么能够变现出一切法呢？它是透过这一种原来是清净的这一种如来藏，因为这种虚伪的熏染，就变成阿赖耶。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了，那他有举个譬喻，就是后面待会会讲，我们先做一个概述，就是比如说一个摩尼珠，清净透明，对不对？那你放在一个这个五花八门很多颜色的东西靠近它的时候，它上面是会显现它附近的这些颜色，对不对？他说这个虚伪的这种熏变就类似这样的情况，它本来是清净的嘛，突然有个东西就是靠近之后，它上面就现起一些变化了，它具有这些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叫做阿赖耶。他名字变了，名字变了，就是有这些杂染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叫做阿赖耶。那他本质是什么？清净的如来藏嘛，是不变，但是因为被熏染之后变成看起来会变化的一个阿赖耶，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真常不变的一个核心，懂意思了。所以一切法就是还是由阿赖耶所变现，但是他的阿赖耶的一个本质是清净的，因为他的本质是如来藏，他那个不清净只是一种外相的一种虚妄的外相而已，所以这个真常唯心，他的很重要的一个 的一个内容，就是一切法都是由心而显现，而这个心呢，它的本质是清净的。那一切法是事所显现的，唯识学呢，它的事是杂然的，本质是杂然的。那它就是这样两个 不同的一个教学，都讲阿赖耶，讲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要 弄清楚、就是同样的语词已经不同的系统在使用，它的意义 就不同。好，那我们上星期谈到了谈到这个唯识对于如来藏的解释，或者自性清净心的解释嘛，那有两类，其实第一类就是心其实不是真的清净，它是无记的，只是说它非杂染，所以说它清净，懂意思了，非杂染就方便说是清净，它不是真的很像清净庄严这样的一个特质，它只是非杂染而已。那第二种说明，自性清净心其实指的是真如心的这一种实相，可以吗？还记得吗？对，心真如了。那这个是从大家讲义的381开始啊。这个心性就是心的真如啊。所以这个性字呢，在中文里面它可以指特质，可以指实相啊，它的真相，懂意思了，性就是一种特质了，什么性嘛，那它就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诠释。你指特质，那就是在这个现象界里面它被认识的一个样貌是什么，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这种特征是什么，内在的特质，外在的特征，可以吗？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它的一种性，就是它的一个实相实性，它的真正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的一个真理啦，懂意思。所以这个这边的这个性其实指的是真理的意思。所以真如当然是清净，但是它已经不是指这个心了。这个会生灭的心不是，它是指这个心的真如，心的真如当然是清净嘛，对不对？所以唯识是这样子来解释自性清净心的。再来就是谈到383页，就是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的结合，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的结合。那这里面导师谈到央觉摩罗经，还有胜曼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啊。那胜曼经它是如来藏教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自性清净心跟如来藏结合的啊，然后启发了楞伽的真常为心的一个教学一部经啊，很多楞伽经的一些前行的思想在这边都已经出现了。好，那这里面谈到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在385啊，那有也有提到二种如来藏智，或是如来空性之智，它有二种啊。那二种就是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导师对于这一种二种如来空性之智呢，在他的著作可以隐约看出有两种说法了啊。一种就是 什么叫二种如来藏智呢？就是知道如来藏有空跟不空这两种差别，懂意思了。那这是一种内涵，一种语言。它其实不一定这两种说法是截然不同的，听得懂吗？就是这如来藏空智有二种，在经有讲到，但是经讲说有二种如来藏空智，就讲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智是能够认识的嘛，那如来藏的空不空是指它的一个特性嘛，对不对？所以一种就是二种如来藏空智，就是知空跟知如来藏的不空，可以了。那另外一种理解就是从如来藏智本身的空跟不空来讲，就是若是空如来藏呢，就是它虽然是自性清净，但是为客尘所缚，对不对？那不空如来藏就是它跟种种的清净功德是相应的，也就是同样是空性智，但是有两个面向来描述它，就是从众生的状态呢，它是自性清净，但是客尘所染，对吗？那从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它是跟这个种种的佛功德本来就具足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这两种只是说不同角度来描述如来藏空智，而不是它的两种功能，听得懂吗？一种就是两种面向来描述这个空智，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空智能够知两种不同的情况，知空跟知不空。那在导师的书有透露出这两个意涵了，那这两个其实就是从能边跟所边来谈，大概不是，就是说就是从能知的面向跟自己本身称为所知的一个面向来谈，然后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第五大段，真常的清净心与这个虚妄生灭的事呢，它的一个联合。那这里面举的就是楞伽经所说的如来藏常是心。这里面有两个藏啦，但是习惯上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如来这一个后面藏念藏啦，那讲阿赖耶就念常，因为它是色常种子的一个事，可以吗？就像仓库一样收藏的一个作用，所以习惯上我们都念如来藏常是心，可以了。好，那这就是这两个教学它的一个联合。那为什么会联合？导师就提到阿毗达摩大圣经说呢，这个依他起有通二分，对不对？依他起通二分。那OK， 我们还没有讲到同二分，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三八六的两个偈颂，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这个此，由此有诸趣的此，就是无始时来的界，可以吗？这个此，这个代词指的是这个界。那界是什么意义呢？在387页导师的第二行说明，第二行第一句的戒当然可以解说为种子，可以吗？阿赖耶种子，但是论没有加以解说，这个是唯识的说法，就是无始时来戒这个戒就是种子。 有找到吗？哦，那在第三行《究竟一圣宝性论》，他也引用这个偈，哦，那他以《圣曼经》的如来藏来解说这个偈，哦，来解说这个戒字了，哦，这个戒字。所以导师说，乌始时来戒这一偈在当时佛教界有不同的解说，所以唯识说这个戒就是种子，就是阿赖耶这一些种子是种子啊。那究竟一圣宝性论，他说这个戒就是如来藏啊，就是这个戒就是因呐啊，就是因为它是一切法的一嘛，对不对？一因。好，那最后找导师就是说，真谛所译的色大圣论释，跟其他的色大圣论释，同样是世亲释呢，哦，真谛的译本有多了一些东西，哦，那真谛的译文的世亲的解释，对于这个戒呢，他也是用圣曼经的如来藏来解释这个戒，哦，用圣曼经的这个意义的如来藏来解说了，哦，好，那导师说也许是真谛所增附的，哦，附增的增附，但这样的一种加进去呢，不是他自己随便加的，哦，是当时他的老师这样教他的，就是说这个戒是这个意思，哦，那他在翻译的时候，古代的翻译是这样子的，哦，这个异常呢边翻译边讲解，都懂意思了，哦，那翻译讲解下面会有一个记录的，哦，记录的基本上应该叫做笔受者了，哦，用笔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他所传达出来的这个意义，哦，可以了，哦，好，那有时候比受者就说，欸，这样的内容很好，应该也要放进来比较清楚，哦，懂意思，所以有时候但有在早期他们可能会格式上会分，他会用夹注或是小字，哦，就是解释的部分或是经文的部分，论的本身，可能在早期他在传抄的时候会有一些格式的一个不同，哦，但是传抄久了之后，可能就那些括号都不见了，就变成论的一部分，这个都有可能了，哦，那我们其实也不用再去分辨，因为既然他敢讲，他讲的表示他认为这个是对的，而且是对这些教学是的了解是有帮助的，哦，那虽然可能不是世亲的这个注释的文字的本身，但是他认为这个是不为世亲的意思，但是在他们的认知当中了，哦，所以是带有一些信仰的成分在里面，哦，好，所以我们上星期到这边，就是说真谛的这一些唯识的这些翻译的典籍呢，经常会跟其他人的翻译不太一样，都是同样都是世亲的解释，哦，或是某某人的解释，但是他经常会多一些东西，特别是跟如来藏有关的这些解释会跑出来，哦，那导致说这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是他那个传承就是这样子来理解的，他背后是一个传承的，是一个传承。好，那这样的接着呢，导师就引这个就进一步说明阿毗达摩大圣经戒的意思了，好，那戒是什么意思呢？导师这边引了《色大圣论》的一段文，哦，这一段文是《色大圣论》引述《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内容，哦，《色大圣论》说呢，《阿毗达摩大圣经》中，婆伽梵就是佛了， 就是世尊、哦、Bhagavat、哦、他说法有三种，杂染分、清净分、比二分。什么叫比二分？对对，哎，你们很厉害、哦、这其实就是这一个偏寂止、依他喜跟缘成是三法、哦、可以吗？就是这三项。好，那这边导师他对于有一些语词他特别敏感，他这边说依和密意作如是说。导师认为唯识在用密意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所讲的内容是跟他们原先的立场是不同的，表示这样的讲法有深意啊，字面上跟我们的原来的主张是有一些不太顺的，它里面一定有一些密意，为什么会这么说，懂意思了。所以导师对这个密意他就很敏锐，他觉得这有它的意义在。我们来看这个论的说明，导师有三节的一些内容，他直接就讲到这个譬喻，就是此意以何喻显，用什么样的譬喻 来表示呢，来让我们能够了解呢，以金土藏为喻来做显示。那譬如世间金土藏中三法可得，那哪三法呢？地界，地界大家注明一下，就是三相的依他起，再来就是土，土就是片剂质、哦、再来金，金就是原成石、哦、金就是原成石。好，于地界中普非石有而现可得，为什么土非石有？火一烧就没了嘛，对不对、哦、好，那金是石有而不可得、哦、金被埋在里面嘛，被土所埋覆盖着的嘛，对吗、哦、所以就好像看不到、哦、好，那火烧炼的时候土相不现，金相显现、哦、这火可以譬喻成那个智慧啦、哦、智慧、哦、能够见真金、哦、好，再来又此地界土显现时虚妄显现、哦，那金显现是真实显现，所以土是虚妄，金才是真实的，因为火一烧土会不见，金还留着嘛，懂意思吗？好，是故地界是比二分，比二分就是依他起，此虚妄分别是依他起自性有比二分，如金土藏中有地界。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导师说金说有杂染分、清净分、比二分，这金指的是阿毗达摩大圣经、哦、这个是色大圣人所引述的、哦、好，那比二分呢就是有漏这、不是，等一下，这比二分呢是有漏生有漏，无漏生无漏的愚且学者所难以同意的、哦、杂染的生出来一定是杂染，清净所生的一定是清净，不会有比二分的了、哦、懂意思了、哦、所以导师说这个为什么会用密意呢？因为比二分是这一个有主张有漏生有漏，无漏生无漏的唯识388也唯识学者所难以同意的、哦、所以是这个密意说、哦、密意就是不了意了、哦、不了意就是不清楚、哦、里面会让人家误会，懂意思了，不清楚，需要解释的，需要解释的。了义的解说就是清楚 的解说了。好，在了义的解说中以金土藏就是金矿，金矿做譬喻。 金矿中有三法，地界、土跟金、哦、那地界是金和土的所依，对不对、哦、那这地界是什么？就是构成土与金的坚性物质、哦、这个地界呢，就是能够让这个金跟土能够存在的一种坚性物质了、哦、或是构成土跟金的一种，反正地界就是坚性嘛，对不对、哦、就是坚性这样的一个特性。好，那平时只见泥土不见金质，对不对、哦、众生于此世中所有虚妄偏计所知自性显现。所以只见泥土就像众生只有这一个片剂自性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懂意思了、哦、我们也是众生，我们现在认识都是在片剂值的一个范畴、哦、只是有比较严重跟比较不严重的了、哦好，那开采冶炼去泥土显现金质，就像经般若火的东西，所以这个火就是般若，对不对？智慧去关照，那就能够于此世中有所有真实或原成是自性显现。那杂染虚妄的片剂指自性。清净真实的圆成实自性，就像土跟金、哦、那虚妄分别是依他起自性，有彼二分，就如金跟土所依的地界、哦、色大圣论以依他起为彼二分，也就是虚妄分别是同二分、哦、依他起就是虚妄分别是彼二分，就是有二种清净跟杂染的这样的一种内涵、哦、那就譬喻如地界、哦、界也是同二分的、哦、色论以依他起妄视为界，通于二分，成为随染转境的枢纽，那因此说它没有定性，懂意思了、哦、所以以依他起，也就是这个虚妄分别的事为这一个界、哦、这样的界是可以连结清净跟杂染的、哦、成为随染或是转境的枢纽。好，那再来导师进一步说明色论、哦、在解释三性他怎么说呢？他说依他起有二种、哦、一种就是依他熏习，依他熏习种子而起、哦、第二个呢，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哦、这个依他就也就是熏习种子，也就是阿赖耶的种子是、哦、这就是传统所说的这一个杂染的一个虚妄分别事的这一个教学了、哦、那二者是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通二分这一个教学，也就是依他起在唯识有两类的一种教学意义、哦、一个就是这个一切法生起，就是由种子而生嘛，对不对？这些种子都是杂染的、哦、好，那老师接着解释，依他起中 依种子而生是依因缘而生的一般解说，哦，也就是唯识对于依他起的一般，就是他们通常都是这样子解释的，可以吗？哦，但是杂染清净性不成，是说可以染可以净，不一定染，不一定净，这是依他通二分的特殊意义。所以这个一般解说跟特殊意义把它圈起来， 它是一个相对的，哦，一般跟特殊嘛，对不对，哦，懂意思了，哦，就是唯识他一般讲依他起一定是讲杂染种子，懂意思了，哦，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他才会去说明通二分这样的一个意义，哦，明白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依他起虚妄分别是当然是有漏了嘛，哦，虚妄嘛，哦，以此为戒，为一切法共同的这个依止，是符合于且的唯识思想，哦，但是呢以金土譬喻来说，戒也就是虚妄分别是，我们看到389，这个戒有比二分，就是有杂染跟清净，哦，就如这个凡夫见土不见金，哦，那金是没有嘛，金是真实存在的，那这样比二分或有比二分，不是可以解说为具有二分吗，哦，就是有杂染跟清净了，哦，好，那依他起虚妄分别是根本是，是阿赖耶识，哦，在这样的一个的事的底里，或者是它的一个内涵了，哈，底里就是它的一个内，就是底里，反正就是它的一个内在了，哈，内在就是圆成实，不就是可以称为戒的如来藏吗？哦，导师这边在牵这一个线，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个会有楞伽经的这样的教学出现，就是从比二分这样的内容所引发出来的，哦，就是说依他起虚妄分别是的底理就是缘成实嘛，以这一个的这一个譬喻来说，对不对，哦，金被这个在土当在地界嘛，哦，在地界中有金嘛，对不对，哦，好，那接着导师说唯识学不许依他起虚妄分别是，是他的一个本质是清净的，因为他是杂染的嘛，哦，杂染的才会有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死流转，懂意思了，无始以来这个阿赖耶它就是杂染的，哦，所以众生就无始以来不断的流转，所以无始时来戒，无始时以来众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在杂染的状态，不断的生死流转，哦，这才能够说明生死流转的一个现象嘛，哦，现况。如果是清净的话，他就觉得那怎么会变杂染，这会有一些困扰，哦，所以唯识他的一个教学就是无始以来众生就是以阿赖耶，哦，作为这个因嘛，对不对，哦，作为依止，啊，不断的流转生死都是杂染的状态，哦，好，所以他不许这个虚妄分别是本性是清净，但是经比二分的沟通，哦，就是因为 唯识他的原来的主张就是识是杂然的嘛，但是却跑出一部阿毗达摩大圣经告诉我们说依他起可以通二分、哦、那他们就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教导了啦、哦、对吗、哦、那经彼二分的沟通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结合顺理成章出现于大圣经，这大圣经指的就是接着下来所要说的楞伽跟密言、哦、可以吗？也就是本来是两套的教学，唯识他就是主张阿赖耶就是虚妄的杂染的种子识、哦、懂意思了，虚妄杂染种子识现起的这个现行也都是带着虚妄的、哦、虚妄分别等等。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如来藏或是自性清净心，对不对、哦、这是自性清净为课程所染这样的一套教学、哦、这本来是两套的、哦、那 最后呢他们两个居然可以结合在一起，导师认为就是阿毗达摩大圣经的这一个依他起通二分这样的教导启发了这两种教学的一个融合，好，一个融合。好，那这个融合就有个问题，到底他的一个根本主张是什么？是如来藏还是唯识？这个就是一个大家要确认的一件事啦。就是说这两个教学它是结合了，它的根本立场是什么？根本立场是什么？这章讲什么？这章讲的是如来藏，对吗？真常唯心，所以这两个教学是被融合，是被这个如来藏教学的人把它吸收，唯识的教学是被吸收进来的，他的立场是如来藏的，懂意思了。好，那这导师先说明这两个教学结合之后，就是那它结合之后的教学的内涵是什么？这接下来就是第六段，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结合的经典，就是楞伽经、密眼经。所以你看导师这一章这一节了，他真正的真常唯心论是第六段，他前面花了五段在解释他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因为他要讲思想史嘛，这个思想不是突然跑出来，他是透过种种的这一个教学的一种启发，慢慢的形成，变成流行，应该这么说，变成流行。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好，首先导师先说明楞伽跟密言，也就是所谓的真常唯心论这种教学的这两部经呢，它其实不是唯识宗的经典，是如来藏的经典，但是它融摄了唯识的教学。所以大家在这个学习佛法，我们会看到很多综合性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些综合性的东西一定有一个根本的立场，然后去融摄其他的教学。那所以它的根本立场是不会变的，所以它所融摄的其他人的教学就跟另外一个系统的教学就不一样了嘛，虽然用了同样的文字内容，一些观念语词，比如说阿赖耶、哦、阿赖耶在楞伽经跟唯识的这个论点，它的意义就不同、哦、它的这一个特性也不太一样、哦、好，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会在如果在看到这些经论发现有些矛盾的时候，记得、哦、 它很可能是不同系统的教学、哦、你把它分清楚，你就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要不然你会搞混的啦、哦、你怎么修一修怎么混乱起来了、哦、明明之前学的是这样子讲，然后后来学的这另外一个经典就变混乱了、哦、因为其实之前学是唯识的嘛，你现在学是如来藏的，讲的当然跟唯识会不同、哦、所以要学呢，要修行就是一个系统，你要修唯识就是按照唯识的这一套，你就不要混、哦、那你如果要修如来藏，那你就用如来藏这一套，你要综合唯识的思想也可以，那你就用楞伽经的这一套教学，这样就不会乱，因为它的根本它是一致的，根本它是一致的。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楞伽经与密严经无着与世亲的论书当中都没有引述，没有引述有几种可能啊，就是这部经在流行的时间比他们两个都比较晚啊，没有看到嘛，对不对、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根本不是他们这个系统的，懂意思啦、哦、我们看导师怎么暗示啦、哦、好，导师说无着世亲的论述中没有引述，那在玄奘杂糅所成的成为世论，这叫做糅义啊、哦，杂糅什么意思？就是有十大论师的意见一起来，听得懂了、哦、那它其实是唯识三十论的注解、哦、那因为唯识它的注释书意见的分歧太大了、哦、据说当时是窥基大师要求说、啊、你一个一个译出来，大家看到的时候会打架，他说那你把它揉在一起、哦、揉在一起，然后以其中的某一家为主，其他的参考，这样子就是你要表现出一个态度，就是以谁的意见为核心，其他的参考、哦、那这种没有太大矛盾的部分才翻，有很大矛盾的部分就以我们觉得是正确那一个为主就好，大概有这几个的这样的思维在当中了、哦、好，所以成唯识论引用到两部经，所以被认为是唯识中所依的经典、哦、那后面导师有个起始，起始是什么？他经的这个教学的意义呢，不属于这一系的、哦、那确实在这个支那内学院有一位这个学者叫吕澄、啊哦、他就批评楞伽经的这一个唯识、哦、好像类似体用不明这样子、哦、就有批评他，那问题就是说他根本不是唯识的经典啊、哦、在如来藏的教学看来，他是很、哦、很清楚的，很好的啊、哦、在唯识的一个立场就觉得他有些东西讲的怪怪的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哦、因为他其实并不是唯识这一系的啊、哦、好，再来楞伽经，导师说汉译本有三部、哦、那这边导师提到这个颂呢是刘颂，南北朝那个时候的颂、哦、大概是这部经在公元443那时候译出来、哦、它的名称叫楞伽阿巴多罗宝四卷，达摩传的楞伽经其实就是这个版本了、哦、懂意思了、哦、这叫四卷的楞伽、哦、楞伽经有很多这个 神秘的传说，连武侠小说都拿去写的，是吗？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好，四卷的楞伽，那导师说集出的时间应该比无着论迟一些，那可能比无着论迟一些，可能世亲应该是有遇到的了，他没有提到世亲，表示暗示可能世亲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好，那《密严经》的汉译本有两部，唐地婆诃罗是最早的一个译本，翻译的年代在大概在公元680前后，在唐代的时候。那这部《密严经》起初又更迟了，所以《密严经》世亲无着没看到，那很自然，因为在很后面嘛，对不对？但是这楞伽经老师只是说比无着论迟一些，但是可能世亲他那个是有机会遇到的嘛，那世亲的论也没提到，这个大概是在导师这段文字所暗示的一些内涵了。好，那导师说这两部经呢是如来藏为一旨的教学，与瑜伽学习阿赖耶识为一旨的教学的综合。那大家留意，就是他先提如来藏为一旨，因为导师有说他是融为识的嘛，所以先说的大概在导师的写作的习惯当中，先说的是主要的，大家可以留意了，就从这段脉络看来，这两部经它的核心是如来藏为教学，为一旨的教学是主轴的，那如为识的呢，是他所拉进来的，的一种教学，但它的主轴是如来藏。所以他先提如来藏为一旨，虽然说综合好像没有特别以谁为重，但是在导师先提如来藏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涵。他后面会提到啦，就是说这两个的融合其实他是如来藏这一系，因为他前面有讲楞伽跟密严其实他的经的教导不属于为识的，有没有？在前面已经讲到，所以他的教学他是属于这个如来藏的，如来藏。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这边再先带一个提示啦，就是说因为这是第二节，第三节谈的是宝性论，宝性论跟楞伽经的教学又有什么不同呢？宝性论就它虽然也有含涉一些为识的一些语词术语，但是它是比较纯正的如来藏这一个系统的，懂意思啦，它是纯如来藏这一个，它没有去混太多其他系统的教学。所以导师说他是如来藏教学的主流，主流一般有两个意义啦，就是他是比较流行的，可以啦，第一个就是他是一种比较纯正的正统，他不是这一种融涉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太多的，就是血统比较纯的啦，懂意思啦，大概是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两部经接下来导师就要讲这两部经的这个教学了，那特别是谈到阿赖耶识跟如来藏的关系有一些复杂，那但是应该大家都可以明白。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后面的这一个 他的思想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